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进入十九世纪，英法等欧洲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拥有巨大的技术和军事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南海诸国的殖民统治。到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殖民国家基本将整个东南亚瓜分完毕，南海诸国成为了西方殖民列强的商业市场和原料产地。长期殖民统治下，欧洲文明不断挤压和侵蚀南海文明，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给南海文明带来哪些重创？吴哥文明为何得以躲过东南亚大殖民时期的文化浩劫？南海文明的重塑新生背后又体现了哪些世界文明交汇的故事？本期《南海访谈录》播出《寻根南海文明》系列节目第三集，主持人张雪对话《南海文明图谱》一书执行主编、新华社高级编辑、南海问题、东南亚问题专家凌硕，为您讲述被殖民淹没的南海文明。
欢迎收听《南海访谈录》，我是张雪。在上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与凌硕老师一起呢，共同为您讲述了南海文明的启蒙和发展。在上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聊到了吴哥文明。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吴哥文明说起，聊一聊在东南亚大殖民时期，南海文明所遭受的重创，以及未来南海文明的发展趋势和走向。那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呢，西方殖民国家我们看到基本上将整个东南亚都瓜分完毕了。在十七世纪中期，欧洲呢，比如说它控制了这个菲律宾的海域，像爪哇海、马六甲海峡等，掌控了南海一些关键海域的制海权。听说当年啊，一度要，很多海域要领这个荷兰殖民者发的通行证，渔民才能出海。而且这些殖民者在当地也是严禁其他人去染指香料贸易的。说的香料就是我看您书中也提到，也是指这个胡椒、肉桂、丁香和肉豆蔻。那这些在欧洲都是卖的价格非常高的，所以很多殖民国家从南海商业当中获得了很大的财富。像葡萄牙就是一跃从欧洲三流国家成为了当时的航海霸主，那他们从南海这块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受益者。那他们为什么又成为了南海文明发展当中一个毁坏者呢？给南海文明带来了一个延续几百年的大断层，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述一下在那一段岁月里南海文明遭受的重创？
实际上西方人到了东南亚地区以后，我们这里需要插入一句话，就是中国古代是没有东南亚这个概念的。东南亚这个概念是在二战时期，这个美国人提出来的，叫东南亚。在此之前，英国人提出它叫东印度群岛，再往前没有这个概念，中国人叫它叫南洋，甚至就叫南海。
所以东南亚这个词也是美国设置的一个，
本身就是西方人用地理概念把他们孤立出来。我先用一个地理概念把你孤立出来，什么叫东印度群岛，对不对？ 它不是一个群岛啊。我再用东南亚这样一个概念把你从整个这个南洋给你割裂出来，让你和
南海
大陆割裂下来。
嗯，
所以西方人是很擅长做这个的。我们说到在大航海时期，当葡萄牙西班牙的这个舰只到了南海区域以后，他发现整个南海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贸易体系。
嗯，
这种贸易体系有秩序，而且是有规则。这种规则不是强加的规则，
嗯，
是在不断的贸易进程当中慢慢共生形成的，
嗯，
就是我们商量着办，这是很好的。
嗯，
这是中国人向来推崇的是这样的一种贸易形式，
嗯，
就有什么事儿我们商量着办。包括现在的讨价还价，
嗯，就跟地中海那边的贸易其实不太一样的。
啊，你比如说你到西方，
嗯，
你可能没有讨价还价，
嗯，
这一说，我是明码标价的，
嗯，
这是规则，
嗯，
中国人喜欢商量着办，
嗯，
东南亚人也是，古代也是这样的。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史书当中有记载一些故事，为什么商量着办？它是基于一种信任。比如说我们的商人到了苏禄，今天的苏禄这一带，然后因为没有
苏禄是现在的
菲律宾南部，
嗯，
我们到了苏禄菲律宾南部这个地区以后，当地出产什么？出产珍珠。
嗯，
但是我们的货物不够买那么多，有可能有一批很好这个等级的珍珠，我们的货品不够怎么办？哎，我们留一个人下来就可以，下一次来的时候我把这个人接回，把银两给你补足就可以。这是一种基于信任的商量着来的一种贸易规则。
嗯，
但是当西方殖民者进入以后，他首先需要打破这种贸易规则。
嗯，
怎么打破？比如说在马六甲一带，他直接开始绑架你中国的商人，把你驱逐出这片海域。因为当地的商人他不愿意和西方人去贸易，他还是愿意沿用过去的那种老习惯，和中国商人贸易，一年两次，一年三次，跟着季风来的中国商船会收我，我一年就指着这两次跟中国人的贸易我过活。但是西方人来了不一样，我要压低你的价格，第二我要把中国人赶出这片区域。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无论是在印尼的泗水，还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包括在马六甲，我们都看到西方人来了以后大量的驱赶当地的华人，驱赶华人，然后有一些华人就沦为这个农奴奴隶，给他们打工。所以西方人进来以后，首先打破你的体系，打破你的贸易格局，打破你相互之间信任的这种捆绑，然后慢慢的开始推行他的宗教，比如说传播基督教啊，
嗯，
通过这种方式几百年的演化下来，致使当地很多人已经淡忘掉了过去的历史。这个在东南亚各国的这个史书里你都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吧。
嗯，
所以我们这本书《南海文明图谱》，我们的英文名称叫做 From Yunks to Galleons。 Yunk 是德语里面对中国大帆船的称呼，叫容克，容克船。一提到 Yunk， 可能英语世界和这个西语世界、德语世界，他们都知道这个词。
嗯，
Yunk 这个词就是指容克船，中国大帆船。Galleons 这个词一提，大家都知道，这是马尼拉大帆船。我们讲的是一种帆船的演进技术，一直到西方殖民了东南亚之后，在马尼拉，他们试图通过更加先进的制造技术建造出马尼拉大帆船，然后想通过马尼拉大帆船从中国购买丝绸，然后贩运到南美洲去，到墨西哥的海岸。
嗯，
但是他们发现这样的贸易你也缺少不了中国，导致了大量的银元，当时叫做一个银元贸易嘛，
嗯，
中国也大量的银元涌入了中国，或者叫英元，老鹰的英元、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对南海的这种文化的培育，它是在文化培育当中就与生俱来的。
嗯，
但是西方人强加以后，他硬去割裂这段历史，硬去割裂这段基因的传续，有序的传承，
所以一下子就断层了南海文明在那个几百年的时间。
对，我而且不仅仅是断层啊，
嗯，
西方，我现在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东南亚 各国之间的陆地争端，他们的陆地争端，就各国之间的陆地争端有大概三四十处，三四十处陆地争端没有一处是和西方人没有关系的。他们殖民者在离开的时候，比如说给了这个国家一份地图，给了那个国家一份地图，两份地图是有交集的，
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对，我就是故意给你留个扣子在这儿，你们以后去争夺吧。为什么我们说南海文明它本身是一种合作共生的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在整个东南亚区域，东南亚古代是没有国界概念的，它只有疆域和势力版图的概念，所以它往往大山大河就是我的边界。比如说今天泰国和柬埔寨之间那个发生矛盾发生争议的百威下寺，百威下寺是一座这个柬埔寨风格高棉风格的寺庙，当地建这么一个寺庙当初就是为了两个民族的人互通往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敬奉的神明而去这个寺庙，我们不存在边界的争端，我们就知道过了这个寺庙就是柬埔寨，回到这个寺庙这边就是泰国，但是西方人一定要给他画一条疆界出来，最终导致了这些文明互相的矛盾和对立，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几十处的这种争端和争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周刊之南海访谈录。进入十九世纪，英法等欧洲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拥有巨大的技术和军事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南海诸国的殖民统治。到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殖民国家基本将整个东南亚瓜分完毕，南海诸国成为了西方殖民列强的商业市场和原料产地。长期殖民统治下，欧洲文明不断挤压和侵蚀南海文明。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给南海文明带来哪些重创？吴哥文明为何得以躲过东南亚大殖民时期的文化浩劫？南海文明的重塑新生背后又体现了哪些世界文明交汇的故事？本期《南海访谈录》播出《寻根南海文明》系列节目第三集，主持人张雪对话《南海文明图谱》一书执行主编、新华社高级编辑、南海问题、东南亚问题专家凌硕，为您讲述被殖民淹没的南海文明。
殖民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期那一段时期给我们南海文明带来了一个重创，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欣喜地看到这些域外的文明，当然我不是说指这个殖民者的这种文明，像波斯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其实随着海上丝路的形成，也是对南海区域的文明也是有一些积极的影响的，是吧？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让人心痛的，再来说点让人心情开心一些的，就是域外的文明对南海文明的一些积极促进。
应该说整个东南亚地区，今天的东南亚地区，由于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处于这么两洋的一个交通扼手交通的这么一个
要道，
要道，所以很多文明在这里都有过曾经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碰撞交汇和一起共生。比如说我们看到在马六甲王朝的时候，马六甲起初他是信佛的，因为他深受势力佛事的影响，后来有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到那边，就慢慢的有了伊斯兰教在那边的传播，导致后来的马六甲到一直到今天的马来西亚，从当初的势力佛事，也就是苏门答腊一带，到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大家很多人开始
信
奉伊斯兰
教
了，宗教在那边平稳的过渡，它并不是发生了战争或者什么，这种它本身有一个平稳的大面积的这种宗教的转化，实际上说明那个地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恢宏的这种历史宗教的文化交汇，让当地人慢慢的逐渐从这个教信到了那个教，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包括印度文明对东南亚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今天为止，比如说像柬埔寨的文字、老挝的文字、泰国的文字等等，他们中间都有大量的梵文、巴利文，也就是古代印度的踪迹，包括在一些地区还有的种姓制度，包括在一些 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少数民族心中他们有的那种很有意思的信仰，都可以看到印度文明的影子，包括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深深地植入了东南亚的这个社会啊民族当中。
嗯，好，在过往的几周当中呢，林硕老师都是一直陪伴大家，我觉得可以说给大家上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有关于南海文明的历史公开课哈。那林硕老师也是从事南海相关的报道十余年的时间了。在咱们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南海究竟在您心目当中是一片怎样的海？您觉得南海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又是一片怎样的海呢？
我们从地中海说起，地中海是战争之海，地中海文明是战争，是作为地中海文明的图腾。地中海历史上发生过2000多次战争，其中最长的一次战争长达200年。但是我们回望我们的南海，在南海演进的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就是南海的特质，和平。所以如果要给我心中的南海文明定一个贴几个标签的话，我觉得繁荣之海、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这几个词绝不是政治术语，它是学术术语，是我们在研究南海的历史的基因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特质是南海文明成长过程当中始终伴随左右的特质，所以这几个词一直在我的心里激荡。
刚才您说的时候，我眼前突然浮现了我们外交部长王毅的这个每次新闻发布会上经常说的那几句话哈。但是通过这几期节目下来，确实感觉到我们现在南海无论是从局势还是周边国家，包括像一些南海域外的一些国家，包括像日本对于南海的一些行为，其实从历史上都可以看到一些基因的传承在的啊。在节目的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林硕老师带我们踏上了这一趟不虚此行的南海文明历史基因图谱的探寻追根溯源之旅啊。的确，我们对南海文明的溯源和这个基因图谱的重组，也是对东南亚与中国、东南亚国家之间文明融汇的一次寻根之旅。看过您这本书，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启示吧，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和平交往才会有平等的文明交流。您谈到了在节目第一期的时候就说到，他们对于古代史的研究其实很少，而您是带领您的团队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和西方学者的论述当中摘取了这么多跟这些被历史烟尘埋没了的这些南海文明，把他们一点一点的复原出来，吹开历史的尘埃，带我们揭开了南海文明的这种很瑰丽的面貌哈。最后呢，想用我们外交部亚洲司前司长哈张九焕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来作为我们节目最后的结束语，那就是从历史当中不仅告诉我们中国和南海各国之间不仅有着谋和平求发展的现实利益交融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而且有着共同创造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作为坚实的支撑，今天南海区域的争端与之相比实在是小事一桩，完全可以携手逐步解决的。
补充一句话，
对，我看到林树老师有话要说了，
南海没有问题，南海只有太多太大的美好值得我们共同去发现。
好，那再一次感谢林树老师几个星期周末以来跟各位听友的陪伴，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系列的节目当中能够刷新您对于南海的认知，有一些新的感悟和体会吧。相信下一次再提到南海的时候，可能浮现在您心中的不仅仅是那些军事上的冲突和岛礁上的主权，而是更多的是一些遗失的美好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张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提醒您，除了广播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南海之声官网以及苹果的 iTunes 苹果播客、蜻蜓和喜马拉雅 FM 的客户端来找到我们，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南海之声微信、微博以及今日头条的头条号，获取更多关于南海的权威的资讯。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期待下一次林硕老师的再一次做客，再见。
再见。
fait qu'on